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8月15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8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白宫的情报网到底闻到什么味呢？8月12号他们又发出警告，与此同时网上爆出中南海深夜拉人的消息，三大战区80几名军官连同全家老少一起被秘密带走。这两个动作偏偏又撞正全网洗版的朱镕基离世消息，所有迹象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倒数。朱镕基离世之后，微博上洗版的反而是一批下岗工人的血泪记忆。例如有人留言说，当年几多老百姓受困于他在没有配套保障的政策之下极力推行的职工下岗、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三大政策三座大山，压垮了几多基层百姓。亦有人这么写，94年12月我妈妈做手术，95年年中收到下岗通知，妈妈拖住有病的身体对着窗外无声流泪的背影一直留在我心里面。96年新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还有人说，我以为那个故事只是网络桥段，后来才知道东北沈阳、铁西等老工业区确实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凄凉故事。两夫妻为了搵食只可以想些鬼主意来赚钱，老公踩单车送老婆去夜总会翻工，自己就在远处食烟等他。不少人留言说，现在应该饮翻杯了，中共自己似乎吓到半死。官方附文出了不够一日，各大 APP 的悼念页面就火速恢复彩色，新闻客户端亦静静鸡落架朱镕基相关的报道，评论区全面关闭。据讲北京已经严禁高官私下聚会，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害怕朱镕基令官员怀念那个集体分赃搵钱发财的年代，害怕朱镕基变成下一个胡耀邦，引爆积压好久的全民怨气？朱镕基本身的口碑好不好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老百姓需要一面旗帜。更加不用说，军队同习近平似乎已经离心离德了。网民佛须德里希四世说，收买军心原本是中共逐命的唯一希望，不过习近平同军队之间的矛盾已经去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了，民间暗潮涌动，下一场大规模爆发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了。到那时边个拿到镇压命令和弹药，边个就可能拿到兵变的契机了。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高层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仲调兵入首都。不过开入莫斯科的坦克部队最后选择调转枪头，庞大的苏共政权瞬间崩塌。1989年中共38军军长徐勤先亦曾经抗命拒绝进城，最后被判监五年。习近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一幕。场内最新爆料指，北部、中部、东部三大战区突然漏夜拉人，80至100名教级军官，全部被指是和张又侠有关的核心岗位人员。而且今次不是只是拉一个人，而是整家人一起被秘密带走。按常理，军队大清洗那时最就忌打仗，因为成条指挥链都会陷入混乱。不过时政评论人杜正在上报撰文提醒，习近平的行事作风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杜正透露，他和一位接近中共南部战区机关的朋友谈最近的出境新规， 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想到同一件事，台海一旦有事，美中必有一战，而真正开打之前的准备，双方都不会公开讲出口。道正原话是，中共必须确保国内留下足够的人，一边是人质，一边是炮灰，都走晒点得呢？这位朋友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企图采用光速计划，赶在台湾盟军来不及增援之前，一日之内定局台海。而如果习近平急着转移自己的危机，动手的时间最早可能就是今年九月底，即是新规生效之后五中全会之前。最近铺天盖地出现的封锁国门和追查海外资产，就更加令人细思极恐。现在申请护照的审查突然收紧，有人被查存款，有人被要求出示银行交易，亦有人收到调查通知。更有消息传出，301医院、北京医院等重点医院开始要求医生上交直系亲属的护照。要注意，这里讲的不是医生自己的护照，而是连亲属的护照都要交上去。10月1号起，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开始实施，派出所警察甚至可以直接上门检查手机和电脑。最近炒港股、美股的中国人亦陆续收到税务局电话，海外收入被要求补税，滞纳金一年高达 18%。 深圳有股民2024年炒美股，明明是蚀钱，现在竟然被要求按交易纪录总额补交天价税款。与此同时，当局亦开始全球追查有钱人过去几十年的欠税。道正认为，如果将这些事和中共共消社“十五五”规划放在一起看，中共更加似是在度备战备方。尤其是习近平现在可能误判形势，以为美国被伊朗缠住，根本抽不到身，甚至有人怀疑伊朗一次又一次缠住美国，可能本身就是按北京的意思在导演。美国大使馆连日来已经不止第几次发出劝阻了，不要去中国，十二号再发警告，其中一句话更加值得注意。中共限制出境的目的是作为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讲白啲就是人质。两日前另一份文件入面，大使馆亦预警中国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或其他危机。网民纷纷议论，美国情报能力世界第一，今次恐怕真是闻到味了。不过回去那个旧问题，如果习近平真是打算孤注一掷，他手上那支部队究竟调不调得喐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目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是出兵台海，最终引发美军毁灭性打击，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是内部经济崩溃，引发军队不听话的，请留言二。不要走开，中南海的跨国谍战已经打入美国联邦政府，而同一套由内部瓦解敌人的剧本，以逼近台湾亲手摧毁自己的防线。
我们看到在朱镕基离世之后，13号那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分别是向习近平还有中共的总理李强致了吊唁函。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亦都会是向中共的外长王毅表示了哀悼。日本说朱镕基曾经为日中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另外呢，日本驻华大使馆亦都是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表了降半旗的相。好值得留意的是，我们看到个微博下面出现了很多这种不少话愿中日友好的这样的留言，亦都是跟目前这种中共这种反日的情绪稍微是背道而驰的。咁另外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朱镕基死了之后，梁静茹的老哥可惜不是你又违法了，因为有网友又发出截图，然后那个网友留言说这个朋友圈又被禁了，到底是有多少人在分享这首歌啊？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人死了之后死得不啱，大家都在转发这首歌，然后就是不断地被禁。所以这个梁静茹躺枪都真的够惨了。另外我们看到13号这个新加坡总理王循财也都会致函了李强，也都形容说朱镕基是新加坡的老朋友，他对中国的发展以及新中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其实比较受到外界关注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亦都公开地悼念朱镕基。他铺文说，这个无论政府标榜何种主义，最终都应该以市民是否稳定富足作为衡量的标准。咁讲咧，呢个朱镕基任内咧，中国嘅财富增长令人惊叹啊！并且话呢个薄熙来曾经赞赏朱镕基喺复杂嘅政治环境中顶住争议、务实施政等等等等等等。不过咧，我哋睇到呢个薄瓜瓜嘅呢个表态，亦都系遭到咗唔少网友嘅讥讽吓。有人就留言话，中共官方嘅讣告明确强调咗朱镕基系支持胡锦涛、习近平嘅。而薄熙来本人正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反腐风暴当中被落马了。所以薄瓜瓜大家知道他在海外嘛，海外多年，所以他这种表态仍然是在回避中共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居然呢，即是外界猜测他是不是还对着呢重返中共的这种权贵圈抱有某种期待。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议题上呢，这个2000年间的时候，台湾总统大选当时是前三日，即是马上大选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中共的两会记者会上公开地警告台湾选民。这个事情呢，亦都是被大家再次拿出来炒作。我们看到他声称呢，说无论哪个上台都不可以搞台独。他说中共绝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放下狠话，说哪个要是搞台独的话，你就没有好下场。结果是这么强硬的表态，马上就是引发了台湾的这种震动。然后呢，最后是引发南绿阵营共同的反弹。中共原本试图想要以这种威吓的方式来影响选民的投票。结果好了，陈水扁最终是以不够 3% 的这种优势胜出了，完成了台湾首次的政党轮替。而这件事之后呢，亦被视为是怎么说呢，中共这种干预台湾选举的一次失败的操作，那个之后就一直以后都是这样了。中共只要支持哪个，那哪个就选不上，特别是习近平之后更加是这样。上来之后咯。所以外界不单止给他们一个叫做最佳助选人的称号嘛，也都是由这里来的。另外我们看到在经济和政治改革领域，那个朱镕基呢，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推动了国企重组和市场化改革，并且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个最后阶段被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这个改革也都带来了很大代价。有大批国企职工下岗，昨晚其实具体谈到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他不是下岗失业的问题，几千万人就这样，他们仔女的就业全部都没了，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另外，曾经担任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罕瑜回忆说，朱镕基是他接触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他说朱镕基曾经私下问过他，话点样先可以令美国真正相信中国？那个李罕瑜就半开玩笑嘅话佢听，话呢个美国人嘅冷战环境长大，好难信任一个共产党统治嘅国家，不如你将共产党改个名啦。居然叫佢改名，咁朱镕基点样回答？佢话呢个想法好有意思，但系中国共产党系我哋嘅品牌嚟。所以几有意思嘅，这段历史被揭露咗出嚟，原来中共曾经有嗰个一段时间可能面临住改名嘅呢个问题咁样。所以另外近期有消息话，这个中共高层对官员私下聚会或者搞咩纪念活动都非常警惕，担心对呢啲朱镕基、江泽民时代嘅怀念会进一步勾起民众对李克强嘅追思，然后再转化为对目前政治经济局势嘅不满。我们看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朱镕基虽然被视为中国市场改革的重要推手，但是他的核心其实不是要建立西方式资本主义，而是要执行邓小平路线，塑造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朱镕基影响深远的政策还有他这个在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当时改革大幅提高的中央财政收入，但是反面就将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责任推晒给地方政府，亦都令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失衡。那个没办法，为了筹集资金可以怎做，各地就开始依赖卖地，然后透过投成公司大量举债，逐步形成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和庞大的隐性债务。 所以沈荣钦亦都表示，分税制令中共迅速掌握咗财政，并强化咗中央控制权，但系亦都迫使地方政府走上咗卖地举债、依赖房地产嘅不归路。咁所以今日我哋睇到中国嘅呢种地方债务问题，仲有房地产危机等等，佢部分嘅根源其实早喺朱镕基时代就已经埋下咗。而且咧，从呢个财政集权到人口，再到社会嘅管控下，中共近年嚟嘅呢种收紧嘅趋势，亦都系越嚟越明显。另外，我哋睇到中共新出版嘅呢、这个入新嘅呢个出入境规定嘛，马上要喺9月15日要实施啦，亦都系进一步扩大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嚟限制公民出境嘅权利。那个有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呢就认为话，一旦真系中共同台湾爆发重大冲突嘅话，咁样中共势必会提前控制人口，仲有资金嘅流动。近期呢亦都系喺度加强呢种网络封锁。据传下个月开始 ,VPN 成个全部封锁晒，仲有咩供销体系嘅建设等等啦，以及追查海外资产离岸查税，亦都系被部分评论人士认为系乜嘢，系喺度强化战时嘅社会控制、粮食保障以及财政动员能力嘅一部分。
呢个场景比荷里活大片更加真实。2023年一名71岁华人长者为了一次会面，老远由加州奇诺走到纽约州北部，刚刚坐低他就拎着$1,000现金交给对方。短短四日之后，他的同党再去到纽约金乃迪机场，将另外$4,000现金交到对方手上。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想买些什么，就是要求美国国税局撤销一个非牟利组织的免税资格。这个老人叫陈军，他没想到收了两笔现金的人根本就不是国税局官员，而是 FBI 卧底探员。陈军亦不知道自己打出的每一个电话都已经被人监听了。陈军在电话里面和他的同伴林峰谈得一清二楚，这笔钱是中共政府出的，指令由天津610办公室高官亲自落脚，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本土搞跨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陈军甚至盘算过事成之后私吞国税局发出的举报奖金。一年之后，即2024年底，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作出判决，陈军被判20个月联邦监禁。时任南区检察官威廉姆斯直指陈军企图用黑金破坏美国税法的执行。法庭文件仲披露，陈军过去曾经多次和习近平见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上个月底在美国国会山庄一场论坛上分析中共这种做法，就是将美国的法律制度变成北京手上的武器，透过增加经济成本，消耗对方精力，破坏声誉，逼批评者收声。不过贿赂国税局最终是要坐监的。中南海很快就发现在人家地头玩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换了一套更加阴毒的剧本。由2024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之内，横跨三大洲六个国家的剧院收到超过308宗恐吓信，要求取消神韵演出，否则就会有炸弹和大规模袭击。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演出期间，剧院外面警车密布，因为有人发出威胁要令剧院付出惨痛代价。发出恶意电邮的人甚至在网上嚣张挑衅，他说为了共产党的荣耀， FBI 都奈我不何啊！而恐吓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招数。2024年下半年，纽约法院突然收到几宗针对神韵的集体诉讼，入禀的是几位已经离开神韵剧团多年的前舞蹈演员。几宗案件都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共通点。以其中一名叫张俊格的演员为例，他离开神韵五年期间还曾经多次公开感谢神韵栽培，不过去到2024年初，他突然态度大变，追查之后关键转变就浮了出来了。就是他入禀起诉神韵之前没多久，他和丈夫去了一趟中国， 前往中共管治下的北京舞蹈学院，之后张俊格的私人公司更和北京舞蹈学院达成合作，另外两名神韵前团员同样是去北京舞蹈学院听课之后突然向神韵提出诉讼，其中一人更加在网上声称自己为了攻击神韵拿到了团队资金和方向。那究竟是哪个给方向呢？又是哪个调拨资金呢？显然这一连串的诉讼并不单纯是劳资纠纷，而是一场精心部署的跨国战，中共出钱出资源拉拢心存不满的前员工，再安排他们回美国发动恶意诉讼。而中共一边打官司，另一边亦早就在西方媒体入面卖好了广播戏了。由2024年开始，纽约时报接连刊出十几篇文章，全面配合这一批中共内鬼的讲法，大肆抨击神韵。不过纽约州劳工部今年展开严格调查，结果显示神韵并没有违反任何薪酬法例，亦不需要补发工资。法庭文件更加证明剧团入面绝大部分都是成年艺术家，而学生亦全部获得高额全额奖学金。北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声量。哈佛大学教授 Gary King 的研究指出，中共政权每年制造超过4亿4千万条社交媒体假评论。纽约时报文章一上网， X 平台随即涌现大量僵尸账号疯狂转发，一篇分享量突破10000次，当中八成是假账号。换句话讲，中共甚至可以将美国报纸变成中南海的公关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警告，这件事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人权问题，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国家安全危机。表面看是一个艺术团体对抗一个超级强权的全面打压。不过再深入一点想，如果中共可以在法轮功、神韵身上逐步演练出一整套的机制，拉拢内鬼，利用美国法律借力西方媒体，甚至不用开一枪一弹就可以瘫痪对手，感到听日中共会不会将同一套机制用来对付台湾政党、不听话的美国企业，甚至每一个在海外敢讲真话的华人呢？观众朋友，你认为自由世界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是法律漏洞啊，还是一些为利益而出卖灵魂的政客和媒体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目前现在是全球各国可以说正对中共的这种间谍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最新的13号，我们看到纽西兰的安全情报局发表了最新的2026年安全威胁环境报告，当中呢就警告地缘政治动荡正加剧纽西兰所面临的间谍以及外国干预，还有内部的安全威胁，并且直接表示中共是他在目前侦测到的唯一在纽西兰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国家。然后而且呢报告当中呢还披露说和这个中共关系密切的有一个叫做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在这里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了。过去一年呢曾经试图要透过一家纽西兰的公司在当地安装叫做地基太空基础设施。那个情报局表示说呢这家纽西兰的公司它可能并不知情这个设备是具有搜集军事价值情报的能力的，而且呢亦都不清楚这些数据最终是流向哪里。这样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情报部门还有其他的机构现在已经是采取行动成功地阻止了这项计划，并且呢亦都警告类似的行动未来可能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再次出现。而且呢我们看到纽西兰的情报局的局长叫做汉普顿表示说纽西兰政府、企业还有就是快速发展的航天产业都可能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包括我们的政策资讯、知识产权、技术以及数据等等。除此之外呢中共的军方情报机构亦都被指利用职业社交网站还有一些招聘的平台锁定曾经接触过敏感资讯在纽西兰的现任或者是前政府官员。 中共的这套手法其实不只是在纽西兰这次看到，之前英国就已经被爆出过多宗类似的这种的，就是利用领英平台去招募前官员或者是前情报人员的事了，所以这套手法又用到了纽西兰去。然后呢，中共的就是以这种高薪的所谓研究顾问名义进行接触，再企图在这些人手入面拿到非公开的军事、政治或者是经济情报。咁佢呢份报告入面呢，同时仲关注到针对海外侨民嘅外国干预问题。呢、这个亦都系中共喺各国都展开咗一个行动。咁国汉普顿表示话呢，有一啲呢种威权国家，佢哋透过施压本人或者系佢哋原国籍嘅呢啲家人，威胁或者系对佢哋嘅财产进行扣押等等方式，限制异见人士嘅活动。嗰、那个系纽西兰方面嘅消息。咁嗰另外呢，我哋睇到韩国方面呢亦都有最新嘅一啲间谍消息。咁、那个就係韩联社今日13号报道，其实我哋前日已经第一时间披露咗出嚟。韩国警方喺10号逮捕咗两名中国籍男子，其中一个係60几岁嘅退役军人，被指多次嘅呢两个人都有军人背景，都係中共退役军人背景。然后呢，其中呢个60几岁嘅人被指控喺韩美联合演习期间去韩国，然后在群山机场附近偷听战斗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而另一名是40几岁的朝鲜族中国男子，被指长期在驻韩美军平泽基地附近经营一间军用商品店，然后涉嫌收买基地入面的韩国籍人士，然后从那里获取一些军事演习联合军演的资料，还有部分高层人士的文件，并且拍摄基地内部武器转移的情况等等。而且他自己承认他曾经在中共的特种部队服役过，所以这个人的背景亦都非常简单。我们看到韩国警方表示，其实几年前已经开始追踪他，一直在监控他，然后这个搜集资料、搜集证据。法院呢在10号这个月10号的时候最终签发逮捕令，然后将他逮捕。这个是我们看到韩国方面的间谍消息。台湾方面亦都传出了今日最新的消息。一间上市科技公司叫南亚科技，它的先进制程开发处第四部有一位资深工程师叫叶燕北，然后这个中国工程师为了跳槽去中国公司攞高薪，竟然在今年三至四月期间趁深夜或者凌晨，即是不是正常翻工时间，三次将运动摄影机，即是很小部可以随身携带那种藏在零食堆里面带回办公室，真是煞费苦心。然后录制和公司半导体有关的核心营业机密档案一共32项。这样我们看到亦都在这个今日13号，新北地检署依照营业秘密法，以意图在中国使用而逾越授权重制营业秘密，以及刑法背信罪将它起诉。这个是今日一个最新的消息，已经对他进行起诉，所以他现在目前可能会面临最高10年的刑期。这个是台湾方面的。我们再看看美国方面。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12号签署了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联邦政府整合私营部门的技术能力，对境外跨国犯罪组织展开网络行动。这样我们来到白宫方面表示了，它的重点就是会针对这种对勒索软体还有金融诈骗等等的威胁。那个经过政府审查的企业呢，可以在监督之下执行网络监控，以及对指定的网络和资讯系统进行干扰、操纵或者是破坏，来提升美国对跨国网络犯罪的主动反制能力。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昨日离世，台湾人最记得的一幕就是朱镕基26年前举起的那只手指。2000年台湾大选前，朱镕基在镜头前举起食指，警告台湾人哪个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其实当年那场选举，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斗的重点本身并不是两岸关系，不过朱镕基那只手指硬硬将台湾人的关注焦点由黑金、贪腐转移到国家地位和尊严。结果三日后陈水扁险胜入主总统府，亦成为台湾政坛首次政党轮替。当时台湾舆论仲笑言朱镕基是最佳另类助选员。这个并不是个别例子，2019年 习近平公开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当时蔡英文刚刚因为九合一选举惨败而辞去党主席，民调亦跌到谷底。不过他强硬回应习近平提出的台湾方案之后，支持度随即止跌回升。一年之后的大选，蔡英文拿到817万票成功连任，更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连任得票最高的总统。30年来，台湾被北京的教训其实很清楚，想靠恐吓左右台湾人手上的选票并不会成功的。不过对手亦开始进化。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刊出一篇警告文章，标题是挟持台湾民主。文章指出，现在最危险的剧本不是共军开炮，而是台湾不战而降。为什么会这样说？文章将矛头指向立法院目前政治僵局，在野党冻结总预算几个月，阻挡对美军购，甚至令宪法法庭面临停摆。当中最戏剧性的一点，就是台湾原本计划采购21万架无人机，借此扶植本土产业。不过计划被阻挠，最快要拖到明年才可以推进。经济学人作者曾经直接问国民党高层，为什么要阻挡无人机本土化呢？对方承认是担心政府将钱给了支持民进党的企业。作者反问，那如果给亲南企业负责生产无人机又得不得呢？对方就说，这些企业在中国有投资，根本就不敢接。结果就变成宁愿牺牲台湾国防。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最后落的结论相当震撼，台湾的自由正面对来自内部的背叛。11月28号的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了，北京对台湾的介入亦早就由过去的军事恫吓逐步转向以美论，试图由内部瓦解台湾。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战火恐怕未有停低，局势仲可能升温。川普虽然说暂时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动武，但是胡塞武装接连两日加强攻击，8月13号更加突袭也门哈德拉姆省政府军，导致两人丧生，15人受伤。也门西海岸附近有两艘船只爆炸，安全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曾经出动爆炸船和也门政府海军部队爆发冲突。沙地阿美位于贾赞的炼油设施今日就遭胡塞尔无人机袭击，伊朗亦都向区内各国首都发警告，指叙利亚一旦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将会引发全面地区冲突。伊朗称导弹攻击锁定叙利亚境内过百个战略目标，叙利亚总统府亦包括在内。伊朗目的是将战火进一步蔓延开去。据耶路撒冷邮报消息，在8月11号胡塞袭击商船直接导致三名船员丧生之后，沙地正考虑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地面行动，目的是要在胡塞武装手中夺回红海海岸线。胡塞过去六日损失84名的成员，当中包括28名指挥官，这个是来自也门的消息。胡塞对沙地和也门政府军的攻击据指获俄罗斯卫星协助，一名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作出披露，有关的情报已经转交美国，据闻沙地目前亦都已经知情。伊朗已经由防御姿态改为向美国进攻，彭博社指背景是美伊谈判已经完全陷入僵局。川普昨日说伊朗面对美军海上钢铁封锁束手无策，只是得把口讲，没有实际行动。 川普发文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由美国完全控制。他说美国会继续维持这个状态。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和管理，伊朗今日反驳川普的讲法。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今日回应说，只要有需要，美国可以无限期维持封锁线。克格塞斯说，美军能够轮换舰艇持续维持封锁，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可以好像美国海军那样拥有这道钢铁长城。伊朗将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纳克迪将军宣称，穆杰塔巴近日撤换大批人员，强硬派其后上台。纳克迪警告，卫队正是准备将军事行动带到美国本土，令战火进入敌方领土，并在远离伊朗本土的地方执行一系列行动。此前卫队被要求先在伊朗本土攻击敌人。他又警告，美国遍布全球的数千个经济利益点，数十万英里能源管道，几千座发电厂，主要基建和互联网系统都会面对风险。面对伊朗这些威胁，以色列国防部今日就有个动作，以色列在海法港的一艘货船上面接收了几千吨美军军事装备，包括地面部队用的车辆。这样亦都显示以色列或者美国正在加强地面部队的备战状态。富帕海军上将几日前和以色列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高级指挥官一同参与以色列军方高级作战论坛。以色列第十三频道今日指，富帕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富帕并且主张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他促请以军展开新一轮行动，打击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他说，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将会改变游戏规则，会严重伤害伊朗政权。他认为现时局势下，伊朗不会改变立场。富帕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表达了这个立场，而这个观点亦都已经传达了给川普总统。富帕还讲了给以色列的高级情报官员听，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够恢复战斗，而且还会需要以色列一起进行联合打击。值得关注的是，卫星图像还显示美国的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还有空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已经在8月10号恢复使用阿联酋的阿尔扎夫拉空军基地。美军已经将用作执行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资产移回阿尔扎夫拉空军基地，当中包括14架 A-10C 战斗机、多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4架 KC-135 加油机。卫星图像亦反映阿尔扎夫拉是安全的。而为了避免伊朗攻击这个空军基地，阿联酋政府就做了一个动作，他们继续释放伊朗在阿联酋的冻结资金，总额已经达到几十亿美元，其中还包括价值 2.12 亿美元的 1.5 吨黄金。这批黄金在8月12号由阿联酋以波音737从阿布扎比运抵德克兰帕亚姆机场。阿联酋政府今次第三度解冻资产转交伊朗，同日美军方面亦有动作。今日富帕上将宣布成立了猎鹰打击特遣队。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首个多国多领域攻击无人机特遣队。统一的多国威慑力量将会在海上、地面和水下运作，覆盖整个中东。美国和地区伙伴会整合创新技术和单向攻击无人机，扩展部队的无人机能力。另外，美国还正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的航母来替换林肯号。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250日了，并且在支持美国对伊朗行动之后，创纪录地连续200日没有停靠过港口。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可能向中东派遣新型的航母，今日另外一艘核动力航母金莱迪号靠近蓝队。这个调动亦正受到中共密切注视。美国海军现有11艘核动力航母，金莱迪号一旦投入使用，将会加入蓝队，并成为美军第二艘福特级航母。据经济新闻的报道说，美军的封锁造成伊朗经济的问题是更加严重了。商会出入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兰吉警告，伊朗每年接收约400至500艘运载必需品的船只，若果以陆路取代，500艘船的运量约等于125万架货车，单是一艘运往伊朗的船亦要2500架货车才可以替代。 即使改用陆路运输，亦补唔翻海上封锁令伊朗蒙受嘅损失。伊朗为应付封锁，谂出多种方法。面对严重燃料短缺，当局为咗叫民众节约用油，目前在赫尔曼等地推行试点，将燃油每升平均价格由5000土曼推高至87200土曼，即是汽油价格暴涨1600%，用作测试公众反应。每月约4亿美元的现金会由一个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用货车运往伊朗。美金由伊拉克企业和机构直接交给这个组织再转交伊朗。海路行不通，那中共就同伊朗逼不得已变招了。他们将重点转向了空运和铁路运输，即是途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路线，将货物运入中国。一架伊朗货机由中国天津机场飞抵德克纳，这项资料从数据发现。中共长期以多种方式支持伊朗，不过伊朗现时在中东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中共自身利益。这个看法由哈德逊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李布亚今日提出。他还强调说，中共和俄罗斯试图利用伊朗的恶意活动来谋求自身利益的空间现在是越来越小了。
Because what basically happened was that you have the UAE, Kuwait, Bahrain and other countries collaborating through CENTCOM with Israel, in a way they just have never done befor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 Abraham Accords as this simple symbolic thing, but in reality it has now a huge security dimens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dreaming of. China is trying to push against,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a lot of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and propaganda that is ongoing.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lso important, when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as well, is that there wasn't actually a huge debate about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trait, even though everyone knew that Iran was capable of doing it. But now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at debate. And on top of that,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will happen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or the involvemen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projects like IMEC, etc., which are not going to include anything that China or Russia, or Russian companies.
虽然美伊正处于消耗战，但是美军近日确实是动作不断。《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正准备按之前计划好的轮换方案派遣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林肯号已经执行了漫长的部署任务，停靠港口次数极少，引发国会议员对舰上生活条件的担忧。据开源追踪数据，华盛顿号这个礼拜已同多艘导弹驱逐舰一同穿越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在今年1月在对伊开战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搭载的飞机在美国史诗之路轰炸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之后还参加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对此，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3号对媒体说，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以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克格塞斯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维持这一类封锁，想封锁几耐就封锁几耐。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宣布正式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该部队将使用空中、海面及水下单向攻击无人系统，由美军及地区伙伴军事人员共同操作，目的是整合中东地区无人机作战能力。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启动与区域伙伴的咨询和正式邀请程序。这次组建距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成立首支专职无人机打击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只有9个月，后者已经取得多项关键成果，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并在史诗之路行动及今年7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投入无人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将在蝎子打击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通过整合美国及地区伙伴新能力，形成统一的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特种作战司令部总部位于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负责在中央司令部的中东、中亚和南亚21个国家责任区内进行特种作战计划和执行。就在美军持续加强中东军力之际，美国本土的天空亦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纽约邮报报道，近日有民众拍摄的影片显示，一架大型灰色军机在空中飞行，轮廓和匿中轰炸机相似，虽然机型尚未确认，但引发了可能它是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的猜测。部分观察者认为，飞机的整体轮廓以及驾驶舱附近的反光和美军已经公开的 B-21 影像有相似之处。 B-21 是美国自 B-2 以来首款新型长程轰炸机，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是因为它被设计成可以携带常规和核武器，穿透高威慑防空环境的隐形轰炸机，未来将和 B-52 一起构成美国轰炸机部队的骨干。地点本身亦令这段影片更加耐人寻味。麦克奈尔空军基地是美国空中加油力量的重要据点，并不是美军公开宣布的 B-21 试飞或作战基地。分析认为，这类画面之所以特别容易引发争议，亦和军机本身的神秘感有关。从美军摆到台面上的公开威胁，到这些藏在幕后的打击及情报能力，可以看出美国现在面对战略对手，手段并不只有一种。
被视为总统川普的刺杀替身，美国国务卿这个身份可能都未算最离奇。卢比奥现年55岁，几日前在节目透露，搭空军一号由大陆返华盛顿期间，他曾经用了整整90分钟，一直望着一名生死未卜的乘客，他还暗自忧虑，对方一旦暴毙，自己可能会卷入调查。白宫副幕僚长米勒的太太海蒂米勒主持的播客节目邀请了卢比奥做嘉宾，他讲的这段离奇插曲发生在5月空军一号由大陆返美国途中。在被问到空军一号上面有什么鲜为人知的趣事那时，他分享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卢比奥回忆说，当时空军一号会议室的梳化上面躺着一个人，但是他婉拒透露那个人的身份。在这次飞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人到底是睡觉了还是已经过了身，完全是个未知之数。听完卢比奥描述，主持人即时笑了起来。卢比奥笑言，他看不到对方胸口有没有起伏，亦确认不到呼吸节奏是否稳定。他说自己当时左右为难，叫醒对方怕太冒昧，但是不叫醒又不想做发现尸体的人。他坦言叫醒对方之后，如果原来只是熟睡会很尴尬，但是万一对方真是猝死，空军一号多了条尸，处置程序又应该怎么做。现场虽然灯火通明又相当嘈杂，但那名乘客对外来刺激毫无反应，这种情况令到卢比奥困惑。他说自己不明白这种呼吸频率怎样维持生命，间中只见对方似乎吸了啖气。是不是一直望住对方？卢比奥太太珍妮特随即地问他。最后一切平安无事。卢比奥幽默表示，他之所以要时刻留意对方，是因为一旦对方真是死了，日后展开调查的时候，他必须清楚交代当时身在何处。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距离白宫东北面约200米的百年证券大厦，菲利普丘家族基金会在7月21号以840万美元购得。据美国媒体 Daily Caller 8月13号独家报道，菲利普丘系出身上海公安，受过特种训练，亦都身兼统战和国安系统多重职务的情报官员。事件引起美国国安人士高度警惕。前 CIA 官员说，证券大厦除了可搜集信号情报、充当监听站，还可以部署无人机群和导弹等的致命装备，下一个911事件或者会由此开始。每日呼叫者新闻基金会的调查发现，一栋可以俯瞰白宫园区的历史建筑，它的新业主竟然是中共的一名资深情报官员。 文件显示，这栋位于第十五街、拥有百年历史的证券大厦，坐落在白宫园区东北方向大约200米的地方。今年7月21号，由菲利普·邱同家族基金会以840万美元买入。每日呼叫者新闻基金会翻译中国政府公告，并参考大学纪录之后发现，新业主菲利普·邱曾经在中国情报和国家安全部门出任多个职位。对于多次置评请求，邱先生未有回应。每日呼叫者新闻基金会翻译中国某情报部门公告显示，他2021年形容中共是慈爱但坚定的父母，正带领大家走向伟大民族复兴。华盛顿自由新闻网引述多名情报专家指，菲利普·邱拥有证券大厦，已构成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专家促联邦当局调查事件，日后要在全球接触或者招募出入过美国政府关键设施的人员，潜在目标可借通话、短信和数位痕迹被锁定。前中情局行动官布莱恩·迪恩莱特说，这一处设施除了能够支援高调大规模情报行动，亦都可作监听站，并部署类似 Stingray 的手机基地台模拟器。隐蔽的无人机群、藏在货柜内的飞弹都是这类设施容许进行最令莱特担忧的新兴行动。主持莱特报告博客节目的莱特作出这个警告。他警告这类设施可能成为下一个911事件的源头，那一日就快来临。邱先生最初在上海刑事侦查队做侦探，其后至少担任四个中国政府职务。这项资料由新罕布殊尔大学一则 Instagram 贴文指出。上海公安局辖下设有上海刑事侦查队，上海公安局属中共公安部地方下属机构，亦被称为中国联邦调查局。公告显示，邱先生2011年10月入读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课程前已经接受作战训练，至于他在上海公安局任职几耐仍然未清楚。上海交通大学照片所见，课程初期进行团队建设战争模拟演练的时候，学生着上迷彩作战服，手持步枪，又创下个人追击最佳纪录。他在红蓝对抗战中42发子弹击毙三分之一敌军，并以指挥官身份率领部队攻占敌方阵地，公告有这项纪录。担任香港移民局职工协会名誉主席的邱某，近年持续支持并配合中国安全机构。公告记载，他曾经在中共下属统战部最少担任三个职位。该协会2023和2024年增办活动，向香港学生介绍上海特警部队。邱某2017年加入上海市侨联，并且2021年担任旗下上海华侨基金会主席。他此前做过上海刑警，其后在中共统战系统担任最高职务。基金会主要推动海外文化交流，亦被称为上海统战系统唯一的慈善机构。基金会将会凝聚海外华人力量，团结海外华人心同服务大局，为实现中国梦服务。邱上任之后曾经公开表示，会贯彻习近平有关海外华人工作的相关指示。包括秘书长在内，上海华侨基金会雇用了几名隶属中共情报机构的人员。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前分析师阿力克斯·乔斯克说，上海国际文化协会是国家安全部这个中共首要民用情报机构的掩护组织。这位秘书长曾经任该协会董事。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混合体，用来形容公安部。至于国家安全部，大致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再加少少联邦调查局的成分。公安部的关键不同，在于它通常是国家和党公开可见强硬的执行力量。美国国务院在海外以外交身份掩护中情局人员，外界认为情况相似。莱特报告主持人莱特说，中共统战部亦都可掩护国家安全部的情报行动。任何人都可能随时被派去执行特定任务。他指出，在中国情报和非情报机构人员和普通人员之间都没有清楚界限。在华盛顿，邱某和中共公安、外事和国安系统的多重关联应该敲响警号。张家敦敢表示，他直言任何中国公民都不应该获允许拥有、租任或者使用能够监控敏感联邦设施的房产，绝对不应该有任何例外。莱特就说，因为你不可以对习近平说不得。 被指同中共有联系的华盛顿特区美籍华人博物馆是同邱控制另外六个实体共用地址之一。菲利普邱同家族基金会总部亦都是白宫以北大约半英里的历史建筑。这间博物馆由邱同上海华侨基金会前主席陈晓平在2017年共同创办。中共政府至少共同赞助过博物馆八项活动。官网资料显示，至于陈晓平曾经担任多项中国政府职务，亦都有资料记载。邱某在白宫附近持有房产，所带来的国安风险显而易见。专门研究中共对美国州和地方层级影响的安全政策机构 State Armor， 其创办人兼执行长麦可卢奇作出这个判断。卢奇又警告，过去中共情报人员曾被发现在美国军事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周边购置房产，从事间谍活动。屋街政府设施200米外有商业房产，由一名被指和中共情报安全系统有多重联系的人士持有，令人更应提高警觉。卢奇促请美国政府强制出售有关房产，堵塞法律漏洞，以免同类的情况再次出现。
网上同时流传北京一份机密武统报告，几日前中共黑客首次大规模利用人工智慧工具入侵多个台湾政府网站，窃取2500笔资料，过往从未有过同类事件。金融时报8月12号独家披露，研究人员最先发现这个漏洞，他们来自以色列一间人工智慧公司，攻击者则采用开源人工智慧代理。7月初短短4日之内，这个工具一度同时调动多达8个自主代理，逐一探测台湾21个政府系统，至少85个台湾政府账号被攻陷，超过2500笔人士资料被偷，目标其后延伸至核能安全机构和至少7间能源公司。台湾国安局表示，2025年当地每日平均遭受中共网络攻击260万次。今次人工智慧攻击以简体中文作内部通讯，和中共黑客关联性极高。各国获台湾呼吁要防范更猛烈的网络攻击。至于中共对台策略，中共高级专家几日之前首次披露不统而统，并警告武统其实已在路上，但并非以武力进行。网上几日前流传一份台湾问题研究报告，据称出自北京某智库，全文声称超过24万字。报告目前仍然属内幕消息，不能够直接当作中共官方战略文件，不过当中依然有不少内容值得深思。报告将2027至2028年列作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节点，但不代表必定会在期间入侵台湾。中共将2027年视作建军满100年的年份。中共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备妥攻台能力，这个是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透露。但是今年最新的美国评估认为，中共目前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亦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时间表。美国一旦介入之后，中共能不能够阻止或拖住美军，正是北京在背后评估的问题。即是说，台海已成为中美实质上长期军备竞赛的战场。即使尚未有固定开战日期，报告认为只要北京高层觉得台湾问题不能够再拖，台海风险仍然可能持续上升。判断台海形势不能够只是计算共军拥有多少导弹和军舰。台湾问题的倒数不会标在日历上，而是取决于北京有没有那个胆量。华盛顿越是相信北京准备动手，美国就会越快部署军事力量。台湾目前同样没有示弱。为了应付潜在的中共入侵或封锁，台湾正准备把海岸警卫队转型为更强大的军事支援力量。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的巡逻舰正在安装反舰导弹，而且呢是和海军一起进行训练。最近的演习还模拟对中共两栖攻击和封锁。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